提前呢失去了他们亲爱的妻子还有妈妈。你们这里有多少位曾经坐过他们的面包车回到宿舍的？有多少位？哇，看起来好多位哈。OK， 那中国的弟兄们，你们说他的车是面包车，国内就叫做面包车，对吗？是，好像是如此哈。我们的福音车更像面包啦，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称他们的车，但他以自己的车把你们送到你们的宿舍。因着一场的意外呢，我们的姐妹将就丧失她的生命。那在这一年半甚至到两年的这段期间，他在我们晚堂的侍奉是很出力的，他去载你们然后把你们载回。那载送的这个工作呢其实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载送呢，你要第一个来，对吗？那回去呢是最后一个回去的，对吗？所以他们一家人呢很愿意在这方面的侍奉，我们很感激。那神把我们的这位姐妹召回天家，我们相信有神的旨意。秋杰跟他的孩子们呢我看在这段日子呢是不简单的，愿我们能够继续为他们代祷，求主扶持以及安慰他们。在想念呢这亲爱人的时候，愿你们知道您所爱的这家人呢现在与神同在，永远在神所为他预备的家里。我们人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这是我们每个人常问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若没有圣经，那这个问题实在是个谜。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有关人的来源，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就是你和我是神所造的，人不是进化论的产品，人不是从一个低等的这个生命所谓低等的生命，一个小小的细胞也好，曾从这个猴子的猴而来的这个我们都不相信，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人是神亲手所造的，在创世纪第二章，请大家打开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到第八节。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圣经的第一本书，所以翻开前面你就会看到创世纪啊。若你看到后面的启示录就错了，你要看前面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二十六节，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这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我们人的被造是很特别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当然这句话我们也需要明白，是不是神的样子就像我们当然不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灵那灵呢是没有一个身体的，但我们像神，因为我们有理智， 我们像神，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功能是像神的，比方说神看得见我们看到，神听得见我们也能够有耳朵听得到，所以神照着他的样式造我们。然后这一节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派人去管理他所造的一切的东西。他说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人要管理其他的活物，所以我们人变成神的管家，管他所造的。然后我们人比这些东西，鱼啦、鸟啦、昆虫啦、爬物啦，我们比他们高尚。所以神说我们去管理他们。若人让这些东西来管我们的话，那就颠倒了，对吗？若这些东西来管我们的话，这个世界就非常的乱，对啊。那你想一想，若动物来开始吩咐我们做这个做那个，那你想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不是大乱啊。所以神说他派我们去管这一些的东西。从这一段话里头呢，又给我们看到我们的被造，神是看为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前面的那一句话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请看第二章第七和第八节。第二章第七和第八节，好，一起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好，读到这里就好。所以第八节、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人是神用尘土所造的。那你没有想到，当我们人这个身体败坏之后，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回到尘土，对呀、啊，回到尘土。所以这个是证明了我们是从土而来，我们要回到土那里去。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说他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成了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一个人他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懂得敬拜上帝，这个人就是圣经所谓的有灵的活人。那若我要这解释，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就是我们有灵魂。那你会问，灵魂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否认有灵魂的存在，他把人与动物来相比，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我们人肯定是超越动物。那简单的说，杀一个人跟杀一只鸡有没有不同？当然不同。为什么是这样？那很直接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灵魂就是你那真正的我。因为我们有灵魂，所以我们有那我存在的知觉。动物没有，动物不可能告诉你，哎，不要杀我，我是有灵的，我知道我存在。你没有这样一回事，没有。所以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有灵魂，所以灵魂是神所造的。那神也告诉我们，这个灵魂呢是永不朽的。你说传道人，那人死了，为什么那灵魂不朽呢？我们有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有一天会败坏。所以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有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刀切除，但我们仍然有生命，因为这个只是个肉体。那真正我的存在，那个灵魂是永远不朽的。想一想这一个真理，那你会问，既然这样，人死了灵魂到哪里去？所以人从何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人很怕死，因为死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件事情，非常暗，那死了到哪里去？因为不知道，所以会害怕。有没有迷过路？如果你有迷路的话，你就那种感觉，哎呀，糟了，我怎样才能够抵达我的目的地？那人害怕死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不知道到哪里去。那我要用我们的姐妹丽云姐妹来谈，丽云姐妹很清楚的知道她的归属，她知道若她离开这个世界，她到哪里去？因为她相信圣经的话，神的允许，他知道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永远的住处。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若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我会再来，我在那里，你也必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允许，老早神已经预备为我们的姐妹预备了地方，三个星期前她回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我们的灵魂有一天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要问你的灵魂要归哪里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关系我们的永恒。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我认为我们的主席选得很好啊。他说，人无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这都不用紧。那你说失败是很苦的一件事情，我们都不想失败，对吗？但你看一看我们的生命，无论是非常成功或者不大成功或者很失败，人都过了一生，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间是短暂的。有没有人想在这世上活500年的？不要讲千年，500年就好。有没有人想？那你想活500年的话，你要想你要继续做工做多少年？我不知道，400年、450年，你要这样继续下去吗？我刚从一间老人院回来，巨婴爱老院，将近600个老人家。若我告诉他们啊，每一位亲爱的老人家，神要你活1000年啊，每个人都反对。那为什么反对？1000年多么好啊！因为他们都在病苦中，就是因为他们有病，所以他们才住在疗养院。好多需要伦理，好多，不是好多，其实每一个老人家住在巨婴的都需要药物。那你想，若500年的时间天天靠伦理，天天靠药物，世上无论我们活多久都是暂时的。那既然是暂时，那应该那有一个永恒的。那你说牧师，哪里永恒？我看不到有永恒。那你想，若你只是想到有这个暂时而没有那个永恒的，那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是最苦的。你不认为我们是最苦的？你看鸟能够自由的飞翔，他们有没有说我做工很苦啊，我哪里找吃啊，我为着我的小鸟预备某某大学啊，改次结婚要盖房子啊，有没有 没有啊。你看到小鸟儿在盖房子吗？你看到吗？它是树枝一只一只一只哈，再见再见。那你看，他们都不用金钱来造房子，我们多么糟糕，对不对？啊，要为孩子们他们的婚姻哈啊预备啊，你们好多中国的同胞们辛苦了啊，努力的干活，是为了自己吗？我相信为了自己，你们不用来这里嘛。都是为了家庭，对不对？为了家庭，所以你想，没有永恒，暂时的，那暂时的全部要过去啊！我的物质，我拥有的一切，我一点点的储蓄，这一切都要有一天过去了。但因为有永恒，所以这一些我拥有还是我失去，我看到是暂时的。我要追求的是那永远的、永恒的，因为我有灵魂，所以我相信有灵魂。希望你们也相信有灵魂的存在。那你问丽英姐妹在哪里？她现在在天家。拉撒路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还没有看拉撒路的经文之前呢，今天有些人对灵魂的这个结局有错的看法。那有人认为灵魂死后呢就等投胎，所以呢他们相信这个轮回的事情。那什么时候投胎，投胎成为怎样的活物，不知道啊。那听很多人讲，看很多书本的写作，就是要成为下一生成为人呢，不容易。那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首先他们说没有人知道，对啊。那另一个问题是，有谁是投胎而回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投胎或者轮回的这个观念呢是不正确的，不正确。那第二点呢，就是人死后他的灵魂处在睡眠的状态，就是没有知觉的状态啊，死了灵魂呢就处于一个没有知觉的状态。那直到那一天他复活了，他才忽然醒过来。但我们要从刚才所读的那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拉撒路和财主死了，他们的灵魂是不是处在那种没有知觉的状态呢？不是，因为那财主知道他在痛苦的地方，他有知觉，所以这个观念也是错的。第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人死后他的灵魂就消失了，消灭了，没有了。那若是我们的灵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的被造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我们的玩具一样，玩了对吗？玩到时间够了不要了就丢掉，丢掉没有了。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肯定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有价值，其实是无价的。我们不能够拿价钱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他的生命值多少？10万块、20万块，可以这样的衡量吗？不可以。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同样的宝贵，所以灵魂不是死了就像灯熄了，没有了，因为灵魂是永不朽的。这个是第三个错误的看法，其实还有好多好多，但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看每一个错误的观点。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经文，在经文里头呢， 给我们看到一个故事，我本人非常相信呢，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因为有时候耶稣讲一些比喻，他只是讲了一些比喻，但里头的故事可能是他拿出来做一个比喻，但这个故事我相信是真实的，就是当时有一个财主，但路加这个位作者呢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讨饭的呢，圣经却叫他为拉撒路，所以讨饭有一个名字叫做拉撒路。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背景很不一样，对吗？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讨饭的。那想一想这两个人，我们要感谢神，对不对？那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我看自己是在中间，还好还在中间呢，我肯定不是财主，但神怜悯我，我不需要去讨饭，对吗？所以我是在中间的那一群，对不对？那若是我是在中间呢，中间的那一群呢，我相信这里大家呢跟我是一样在中间的，不是财主也不是讨饭的。若是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是财主的话，很抱歉我还不知道你是财主，但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中间，对啊，有谁是财主的？我想知道我们都是在中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的这个背景天渊之别，对吧？一个是很有钱，一个是讨饭。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那个讨饭的不但是讨饭他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残疾，对不对？所以他要被人抬到这个财主的这个座前，从财主的这个桌子所掉下的零碎呢来充饥所以我们说非常的可怜的一个人。好，从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死亡的事实，死亡的事实。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后来讨饭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第二段说什么呢？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这个故事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没有一个财主是不死的。 有哪一个财主？中国的皇帝想长生不老，有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没有，我们都知道。所以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所以我们看到死是每一个人所要经历的。有人说死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吗？可能是吧很公平的，就是你是坐飞机到一个目的地，还是你走路到一个目的地财主坐飞机，我们这个贫穷的人可能走路，我们可能搭脚踏车啦到我们的目的地。每个人都要到同样的一个目的地，死亡。所以两个人都死了。所以圣经说按这定命，人人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这定命，人人都有死，这一句话我们都同意，因为没有人可以胜过这一句话，说人人都有死，但是我不死，可能。所以我们对圣经所讲的一句话都说我同意，对吗？但我要大家注意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每次我们忘记了，我们每个人有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你想一想，若一个大恶人他一生作恶，那不没有上帝的审判，那公平吗？ 那你老老实实的过一辈子，受人的欺压陷害，你 过了一生，那你说公平吗？我们都很不公平，对吗？所以圣经说死后且有审判，因为你我中间的那一群财主讨饭的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好，第二点我们要看到他们关于死的这个事实，第二方面就是死后他们到不同的地方。二十三节说他在阴间受苦，这个他指着拉撒路，并且远远地望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中。记得二十二节说拉撒路死了，被天使接到拉撒路的怀中。对不起，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死了，他到受苦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他们去的地方不一样。那亲爱的朋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事实，他们都死了，但是去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在亚伯拉罕的地方，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在痛苦的地方。他们死了到这两个地方，但愿我们知道我们还活着，就是说我们还有机会选择到拉撒路所到的地方，亚伯拉罕的怀里，还是到财主受苦的地方，天堂还是地狱。我们这时候还有的选择，愿我们都能够选择要到拉撒路那里去。那你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呢？是不是因为拉撒路一生在这世上是讨饭的啊，很可怜的，所以神就给他到这个天堂去？因为财主一生在享福，所以呢神就打发他下地狱，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他们的背景而神判他们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那神判他们去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凭着什么呢？若你看这个故事在下面，当这个财主呢看到自己在受苦的地方，他有知觉啊。刚才我说有一些人相信死了灵魂没有知觉，这个是错误，因为财主亚伯拉罕有知觉。那财主呢，他记得一样事情，记得什么？他记得他还五个弟兄啊，他说亚伯拉罕啊，请你打发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其实很明显的是指着拉撒路啊，差拉撒路去向我的弟兄见证。见证是什么呢？见证什么？跟他们讲什么？跟他们告诉他们要去做讨饭的，所以他们才可以到天堂吗？当然不是，去告诉他们。然后你看一看亚伯拉罕讲的回答，我们看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找到一起读。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好，这里就好。所以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他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啊。那这里就给我们知道拉撒路是可以到天堂去，因为他相信摩西和先知的话，所以他相信神的话。既然拉撒路相信神的话而到天堂去，那财主到了痛苦的地方去呢，是因为他在生的时候他不听不相信摩西和先知的话。所以朋友，到天堂我们需要听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到那里去。不是我的选择， 不是说我选择我自己要到天堂，我们不能够自己选择，我们要来相信神的话语。那今天若我们讲到要到天堂呢，我们必须相信耶稣。耶稣说人不能够到父那里去，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接着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要到天堂，我们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血，他是我们的赎罪，相信他才能够到天堂去。所以你看，虽这位逃犯的在世上是这样的受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相信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哎呀，只有那些什么都好的人才来相信耶稣，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看到财主虽然他的生活是这样的苦，但是他还懂得信靠上帝。那这里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教会得到很大的鼓励，那么因为中国的教会受到很多的大的逼迫苦难，但他们仍然持守信仰。反而我们这些处在自由的国家，良好的这个环境条件，我们看到我们的信是那样的微薄小。拉撒路因为他懂得依靠神，对，我很辛苦，我有病，我不能够中风，我需要人带到这个财主 的家里呢，得到他的灵税而充饥，但这不使我放弃我的信仰，我仍然信靠神。那弟兄姐妹，若你认为你在经历一个大的苦难，我希望你能够像拉撒路这样的依靠神，抓紧神的应许，依靠他。好，那拉撒路，圣经告诉我们他死后被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对啊，到底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什么呢？那从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他死了就立刻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对吗？立刻啊，他没有说先带到一个地方然后才带到另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呢，我相信当我们信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魂立刻回到天堂。那为什么说回到天堂呢？为什么回到天堂？那当我们说回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我说我回家，对吗？那个家是属于我的，对不对？所以我回家哈。那当我们说回到天堂，因为天堂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回到天堂，立刻回到天堂。那有人说圣经不是这样讲啊，因为圣经有提到乐园，乐园这个地方。那你记得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左右两边有两个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两个都是强盗，对吗？强盗，两个都是强盗。圣经没有说是左还是右，但是一个呢就取笑耶稣说啊，你说你是救主以色列的王，救你自己啊。那另一个呢，他这样的向耶稣说，耶稣啊，当你承受你的国的时候请纪念我。换句话说，耶稣啊，当你回去做王的时候请纪念我。你看这个人呢，他相信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的，其中一个这样讲，一个 一个笑他，一个相信他。这个相信他的呢说，你做王的时候请纪念我。这一个强盗呢，他认识了耶稣，他是救主，他是王。那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今天你必与我在乐园里。乐园，所以有人想啊，人死了就到乐园，所以乐园跟天堂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啊。我们没有从圣经看到乐园跟天堂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讨饭的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是在天堂，所以我们相信拉撒路到了天堂去啊。那一天耶稣死后要以这位这个强盗在乐园里，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回到天堂去，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的怀里或者是这个乐园，我个人从圣经看的，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人死后直接回到天堂。所以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一个住处，他说我在那个地方，你们也要到那里去，你们也要到那里去。他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方，就是从这个地方才到天堂。从圣经我看到的就是当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直接到神那里去。今晚主要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死后到哪里去。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到讨饭去一个地方，财主去另一个地方，他们都死了，但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的选择。请问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不相信有天堂，我不相信有地狱，这是人的想象罢了，就好像虎爸别墅的那种画像，人想出来的。虎爸别墅有没有到过？中国的同胞们有没有到虎爸别墅？没有，希望入门还是免费的，可以去参观一下。人想到地狱的情景，当然我不相信那里的这个画像，那种画出来的不是那样，但地狱的确是存在的，地狱的确是受苦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财主在那痛苦的地方。若你还没有做一个决定，这里我要告诉你，神爱世人，神自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信他的就是你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大爱就在他把他的儿子献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圣经说这一位义人耶稣替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使到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不用死，反得永生。代罪羔羊这句话从哪里来？就是从圣经来。耶稣的一位门徒，当然他有十二位，但是他的一位在他之前的名叫施洗约翰，有一天他与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的两个门徒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指的是谁？主耶稣。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是我们世人代罪的羔羊。你只要来信他，他要救你。我希望我们有选择的时候选择来信靠耶稣得永生。愿主带领并赐福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在这时候我们呢做一个祷告，然后同时预备心，今天我们要来领受圣餐。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堂和地狱的事实，也给我们看到人的结局就是死。那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我们选择到神你那里去。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要为这里的朋友们代祷，主啊，帮助他们也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来相信耶稣得永生。